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中国人歧视种族歧视的观念不下于西方人，常说白人种族歧视，我看我们也不多让。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，古时女子圣经上讲，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，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，黑人，哇，你儿子说啊，妈妈我交了女朋友跟他结婚了，寄相片是黑人，我也不敢说你会哎呀欣喜若狂。记得那个《谁来晚餐》那个电影吗？如果你的女儿要嫁一个黑人，就算她是奥巴马，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很高兴。我们不要笑任何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有种族歧视，我们都有自大，我们都有自私，我们都有自我中心。当然他可以加很多的理由了，我们这不是种族的问题而已，我们对摩西的不满意是信仰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将来到迦南地不是不能跟其他人通婚吗？怎么摩西你现在就开始不纯洁了？各位，这些事我们再一次说，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背景叫我们说摩西娶这个女子是对还是不对，是耶和华喜悦还是不喜悦。不过从我们所看来的所有的经文来看，应该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。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有什么不敬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古时的女子，或者就是前面的那个曾经跟以色列一起同甘共苦的，是不是一个人？不管是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没有看到他任何对以色列人的不敬的地方。他非常可能像路德一样，虽然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很跟随以色列的神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尼利亚和亚伦就毁谤摩西。回报摩西，觉得摩西不够纯洁，觉得摩西不够好，或者说倒过来讲，觉得我们也够好，我们做事为人思想，不管是恶意的贬低别人，或者刻意的高抬自己。贬低别人就是他那种人也能做牧师吗？那我也可以做了。或者高抬自己，我这种人讲到不是比牧师还讲得更好吗？各位，我也不是光讲牧师，我觉得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职分，圣经上讲在上执政掌权的不要毁谤，民间的官长不要毁谤，我想我们对任何一个有权柄的人都不毁谤。我们绝对知道他们中间很多罪恶，这做官的，做父母的，做领袖的，哪个不是堕落的？我们都是堕落的。那么就算做乞丐的也是堕落的，乞丐中间恐怕也有等差的，有的是丐帮帮主嘛，不是吗？也是有罪恶的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，即便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应该责备人的时候，提出批评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义，我们没有自大，我们没有自私，我们是为着别人的好。这里啊，我又要说，恐怕是一件好事造成的坏事。你可以说所有的事都是好事造成的坏事，因为所有的事都是神在带领，但是因着人的不幸，因着魔鬼的搅扰，常常变坏事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即便这个罪恶世界一切不好的事，最坏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还是在神的旨意和人的信靠中可以成为极大的祝福。这件事可能是一件好事造成的，这件事可能影响到后面。什么好事造成的呢？就是在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求死啊，因为他管这些人太累了，他没有力气。神在之前就已经提醒他，解决之道是要有千夫长、百夫长。叶头罗提醒过他，生命记第一章也讲过，就是摩西知道，但是他大概是责任感太重，什么事都要一个人扛，所以就总是一个人在做许许多多人事，不能分层负责，以至于他太累了。那么在十一章里面，神要解决之道就是说，那 我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其他的人，让其他人也有神的灵就能够管理，其他人有神的灵就能说话，说话和管理连在一起，说话管理跟神的灵在一起。旧约新约都是这样，包括那个管理饭食的人，包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说话，说话有管理的因素，也有这个传扬福音的因素，不管怎么样都是教会所需要的。那么在11章后来圣灵就降临下来了，降临下来就有70个人也领受到圣灵。然后你不要忘记，在西乃山之后以色列也开始学习神的话，有神的话有神的灵，这个人就可以做神的仆人。做神的仆人就会有一种想法，如果你是你那个罪恶的本性不被约束的话，彼可取而代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懂了一点圣经，经历了一点圣灵的工作，你慢慢就会觉得，哟，这个人讲圣经并不比我讲得好，这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并不如我。你看，这是好事，好事在我们的罪人身上可以产生坏的结果，不是那个事不好，不是圣灵不好，不是懂神的话不好，而是我们会骄傲。这真是麻烦。神给你的任何一个恩赐能力都会叫你骄傲，会叫你嫉妒。在11章里面，当圣灵降下来有两个人没有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嫉妒。这两个人后来有没有就和摩西的姐姐一样，就开始觉得我们以前觉得你唯我独尊都听你的，不大对。哎，现在是信徒皆祭司啊，大家都有圣灵，都可以说话。各位，不仅是米利暗和亚伦这样说，到后来可拉党的悖逆也是这样，那都不是说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成立异端，都不是，那是要好意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主的工作，但在这好意里夹藏了自己的权力名位的欲望以及对别人的嫉妒。求主鉴察光照我在服侍的时候，包括我现在有没有这种欲望，有没有这种私心，有没有这种邪情私欲。哎呀，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神学生需要被教导啊！我刚从菲律宾回来，菲律宾我碰到菲律宾的神学院，哇，他这几年等于有点代步复活，因为以前学生很少，那么中国大陆开放，他们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海外神学院中国大陆神学生最多的。他们那个负责的一位长老几乎每年都要请我去，那我都不想去，因为哎呀，实在太远了，太远太远，我不想去，不想跑那么远，这冠冕堂皇的理由哈。可能我也觉得潜在会不会觉得那些来的人程度不够高啊，或者人不够多啊，或者他钱给的不够多啊，可能都有哈，我不敢讲，不好意思。这次一听，哇，他们已经到了100多人，而且可以有更多的人来，我心里就有点负担。那我在营会的时候看到他们那有十几个神学生啊，我都很想多跟他们讲话，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祷告。但我再想想看，哎，我几年不去菲律宾了，这次听说他们人越来越多了，100多人，可能可以有更多人来了，其他海外的其他的华人神学院都没有这么多的。那我现在突然有一点负担了啊，突然觉得哎呀，他们程度这么不好啊，钱给的这么少，我也愿意去，真的吗？还是我要开始培养我的势力了？因为这些一回去又是一当十当百，又有很多聚会点了，然后以后我在中国就越来越出名了。我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我不知道哎。求你赦免我隐瞒未现的过犯，求你对付我隐隐蠢蠢欲动的那些欲望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应当要在引证到11:39。
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拿放大镜检讨自己，这也不对。我们应该一天到晚戴上神给我们的望远镜，看到他无比的慈爱和怜悯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有邪恶的地方，能够对付也是很好的。以色列人包括后来的可拉和这里的米利暗和前面的圣灵降临，可能有一个负面的结果，就是有些人尝到了权力的滋味，尝到了圣灵的滋味，尝到了成为耶和华出口的滋味，没有用这个来服侍，而用这些来批评论断，来嫉妒纷争，在教会里面历世历代那有恩赐有能力，包括哥林多教会，包括老底嘉教会，都有这样的麻烦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不晓得米利暗讲了多久，他低估他这个弟妹，不知道低估了多久。他低估他的弟妹，同时也低估摩西，不知道低估了多久。他低估摩西，有没有在摩西过去所有发号施令有各样威严的时候，米利暗有没有想过说，你们这么看重摩西啊，你们知不知道摩西是我从水里把他救出来的，你们知不知道没有我米利暗就没有摩西，你们知不知道。米利暗一定，我们从出埃及记看，也比亚伦要大，他伟大，他是一个爱弟弟的姐姐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姐姐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姐姐，他是一个能够领导以色列人敬拜赞美的姐姐，他是一个领袖，没有错。但是心里有骄傲，有自大，有批评，有论断。我再一次说，你可以对人讲很重的话，但是求主帮助你讲的时候，真是为他的好，为了主的荣耀，不是自己的私欲。哎，这需要神给我们智慧，就算是这一切也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，但是我们求神怜悯。我不知道他低估多久，以至于这句话圣经的作者圣灵的感动要说一句话加上去，这话耶和华听见。我觉得他讲了很久，我觉得他对摩西的不满嫉妒讲了很久，各位，讲了很久，好像从人来看，从摩西来看，神怎么还没听见。你可以想到更久的时候，当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尼尼微城作恶的声音达到神那里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暗示，好像太久了，神都没有听到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叹到神那里的时候，好像也太久了，怎么神都没有早点听到。在这里，在我们平常生活中，在诗篇里很多的祷告都是这样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？神好像没有听见。 神没有听见，我们人都听见了，我们人听得一肚子火，怎么神还没听见？怎么耶和华又聋又哑？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听见，他听见，他忍耐，他在忍耐，他一定借着各样的方式提醒了米利暗，不要再说下去了，你看看你弟弟，你看看我的作为。其实耶和华后来讲的事情，米利暗早就应该知道，我们实在是睁眼瞎子，我们都知道听到，但常常我们故意的没有看到，故意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想而不想，故意的把它想错。摩西谦和胜过世上众人，有人说这句话绝对不是摩西写的，要不然他就不够谦虚了，我觉得未必是真的。他可以很诚实的把这个事实写出来，荣耀只是归给上帝。在民数记里，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常常有一些触目心惊的，包括这里有两个字，就是忽然。神可以忍耐等候，等我们悔改， 施恩，等那个恶人悔改，容忍宽容他作恶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一百年两百年，一千年两千年，但是神不会不计算。罗马书第二章讲到，人常常在积蓄愤怒，为上帝在积蓄愤怒。我觉得神就在积蓄愤怒，等你米利安闭嘴悔改。你看到你弟弟还没有讲话，你不知道见好即收，你还以为他弱，就有一个忽然，耶和华忽然出来，你们三个都出来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表达的。如果米利安觉得耶和华也对我们说话，表示我也听到耶和华声音，他应该听到耶和华说你们出来的时候，他应该听到那个声音里面有极大的愤怒，他祸患地。耶和华第一次说你们三个人出来，第二次很生动哦，我们不大知道那个实际情形如何。以色列人是不是在远处观看，是不是吓坏了？这个从出埃及记以后，神在人当中居住讲话，我们都只能想象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要先说你们三个出来，再说你们两个过来。摩西应该也听到，因为摩西就在旁边。然后耶和华说，你们听我讲话，你们不是说我对你们讲话吗？现在给我听清楚，要跟你们讲的话。我跟你的弟弟摩西，那个在以色列全家敬忠的，我跟他，他是我的仆人。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语是一个尊重的字语，贵重的字语，在以赛亚书里常常出现耶和华的意义。仆人你在新约可以翻成奴隶，是不好听的，但是耶和华的仆人跟耶和华的朋友一样，是极尊贵的名字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也是神的仆人。他不但是神的仆人，耶和华说我的仆人，我跟他是亲密，他是属神的人，有点像神的名字。我跟他面对说话，你们怎么敢回报我的仆人？不是打狗看主人吗？你们在觉得我跟你们也讲话，你们知不知道我跟摩西是怎么讲话？各位小心，你不要说我不是米利亚，我从来没这种欲望，我天天希望上帝别跟我讲话，听都听烦了，看圣经都已经很烦了。你不要这样想，因为在罗马书保罗就已经讲过，有人看日日是一样的，有人看这日大于大于那日，有人凡事都凡物都吃，有人只吃蔬菜。你是什么人，已经论断别人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可以责备，可以提醒，可以劝告，但是你不要自大。你不要自大狂妄到一个地步，你以为你是他的主人，不要忘记神是他的主人。而且圣经上说，真的是神的仆人，神能叫他站得住。神，摩西是看得见神形象，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解释，不是说摩西能直接看到，圣经上也讲到摩西只能看到背面，看到形象是表示神跟摩西之间关系是最亲密的，比任何人都亲密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什么不惧怕呢？对，我们只有求主怜悯。你毁谤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在雅各书里讲到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在的。你在毁谤任何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责备，你可以斥责，这都可以的，但是你要想到，你不过是一个受造物，你不是上帝。所以让我们带着爱心，带着信心，带着敬忠，带着敬畏来说明一句话：你们怎么不怕？ 你敢说这种话？各位，我真觉得我都不敢讲下去了，我怎么能奉主的名在这里讲话？我是这么污秽的。耶和华发怒而去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。为什么亚伦没有长？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是米利暗主导，所以亚伦没有长。但亚伦还不错，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他立刻就求摩西祷告。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他说出这么低下的口气？他说：“我主啊。”他对他弟弟说：“我主啊。”他刚才说：“摩西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他现在说：“我主啊。”求你，求你，求你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他甚至没有敢求摩西为他祷告。他只有真的把摩西当作上帝，其实这也是上帝曾经讲过的。亚伦要成为你的口，你要成为亚伦的神。所以他在这里真的应验了圣经上的话，他像求神一样的求摩西。深渊在我必报应，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。我希望摩西在这个时候没有很高兴哦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你现在知道你弟弟比你爸高多少。各位，如果摩西有这样的心，我看摩西也会长大。我们不幸灾乐祸，恶人死亡不是神喜悦，神喜悦恶人悔改得生。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”我们感谢主，摩西真是为人先锋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”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直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米利暗还是被领进来。但这七天，我不知道米利暗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这些百姓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摩西在想什么，亚伦在想什么。各位啊，我们在想什么？我以后讲话要小心点，我以后说人要小心点，我以后听话要小心点。各位，可能这些都是该想的吧。不过恐怕最要的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敬畏神，能够爱神。你对摩西怎么态度，米利暗怎么态度，百姓怎么态度，迦南怎么态度，都取决于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。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而没办法讲的，就是迦勒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在以色列人，整个以色列人贪求食物，在整个的摩西的家里面有这么可悲的事情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到迦南地。事实上他们真是没有准备好。那么他们应该是在这两件事上，因为贪吃然后受神很大的惩治，米利暗因为嫉妒或者毁谤或者自大而受到很大的惩治，对整个以色列人敬畏信靠神应该有很大的提醒。我们也很遗憾，这两个极大的灾难，一个是耶和华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以色列人，一个是耶和华使女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个长了七天的大麻风，后来羞羞愧愧的被带进来，没有叫以色列人把神放在右边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他们在要做主给他们一个等了那么久的伟大的工作的时候，之前又给他们这么警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预备好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 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